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耨多罗宝经经本第41页。我们今天从41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尔时大慧菩萨复说偈言：大海波浪性，古药可分别，藏以业如是，何故不觉知？这个是我们第七章广明八事里面的问答事宜，大会以偈颂来请示佛陀，所问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讲长行的内涵。那因为这个八事啊，对我们来讲，这种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个八事的这个运作啊，它的形象实在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包括七地菩萨以前啊，虽然是已经是破分别我法二执的初地菩萨，到六地之间还得要以圣言量来了解这个八事的形象，更何况是我们薄地凡夫呢？所以佛陀在本章把这个长文讲完了以后，接着大慧菩萨就以这个偈颂来请佛陀，几乎是等于重新再把这八事的形象啊，再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啊。所以啊，大慧菩萨复说偈言啊，接着又以这个偈颂来请示佛陀，说大海波浪性，古药可分别啊，藏以业如是，何故不觉知啊？佛陀用大海波浪的这个性来比喻我们前七转世，就像波浪一样，说了这无名风一吹，像大海被这个风一吹起了滔天大浪，像永不能歇止一样的。可是这个大海的波浪性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啊。那藏以业如是，那佛陀用这个大海来比喻我们的藏事升起的诸业啊，由我们阿赖耶识依于我们的一念不觉生三气，依这个境界为人长六出，产生前面的七转世，一波接一波，跟大海一样。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觉知呢？这个业啊，就是指行为或者是造作。那凡是出自我们身口意的任何意象或者是行为，都可以称之为意啊，这称为业。那因为藏事本来是没有波涛的，第八世它是性尽限量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一念不觉生三系，把真如转成了阿赖耶，那依于这境界为缘而有了攀缘心了，所以你就有了身口意的意象，就有了造作了。所以啊，佛陀用无明风来做比喻，所以依于这无明风，所以才生出前面的这七转世啊。那这个大海因为受了这个风的吹，所以才起浪， 所以风小浪就小，没有风的话那是风平浪静。像我们太平洋，我们为什么叫太平洋？当没有风浪的时候，我们的太平洋就像平静的湖面是一样的，波浪非常小。但是有台风的时候那不得了了，那真的是滔天大浪，大海来做比喻我们晓得。那藏以夜也是跟大海一样如果不是依境界文长六出，就是一个平静的宁静的湖面一样，没有波涛但是由于我们境界文长六出有了攀岩心了，被无名风一吹，在八世田中起了七转式的滔天大浪。为什么这个我们不能够理解呢？虽然佛用各种善巧方便来做解释，我们还是不容易理解呢，这是为什么呢？尔时世尊以记答曰：凡夫无智慧藏事如巨海夜向幽波浪一匹匹类通佛陀一样以偈颂来回答大慧菩萨所问的问题，说凡夫无智慧为什么那定不够没有定定境不够所以见不到这个事实真相这个要身为菩萨的定才能够见得到所以我们前面长文里面也介绍过了，住地菩萨才能够看得到。那住地呢，七地是有住地，八地是无住地的所以这两出七地菩萨看得不是很清楚，八地菩萨的到了这无身乏人，八地菩萨是正无身乏人的，是破具身我执的，所以他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八地才能够见那藏事如巨海那我们这个如来藏事像大海一样它是片现法界片照法界的，本来是我们这真如事像大海一样片现，像我们常常用觉性大海来做比喻，尽虚空片法界，这个整体宇宙无穷无尽的宇宙都在你这个如来藏事中，就在你这一念心性中能所双明尽智双明，像浮面显现空中的导演，它是尽智双明的，没有能现所现，也没有能照所照是能所双明的。我们用尽智双明，换句来说它没有见分跟相分的，这个境界是我们叫做绝代的，没有办法讲。这里面记住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恒沙妙德都在这一念心性中但是我们不守这样的心性，一念心动好了，见到了一相，这一相讲这个一相我们只能够用无明业相来做比喻而已。事实上如果你立一就有二，但这个时候虽然有这个一相，但这个一还不是像我们所说的很粗的那种一它跟我们这个见分跟相分是不相应的，像跟我们这八世的这个心王跟心所是不相应的，这一相是很微细的，所以我们叫生三系，这三系里面就有见分跟相分了。那这个见分跟相分是一种宁静极灭的相像个沉静的湖面，是宁静的极灭的。所以如果是用这个八世心，如果是纯以阿赖耶识，那所看的境界完全是平等的一相的，完全是平等的一相。但是随着我们个人的业力因缘不一样，所以七转世转出来就各个不同了所以这个藏事如巨海一样，但是这时候所现的巨海只有一相，里面只有一相，没有就是现尽现量，只有一相，就是一个维系的见分跟相分这样而已。它那个现分就是一个无明业相而已，那个无明业相还是宁静安详的，还是个宁静极灭之相的，不是有生罗万象林林种种，不是有这个。 但是以境界为人长六处啊，就有志向啦、啊，分别里面的差别境界相、啊、有志向，就有相续相，连续去执着眼前这个境界啊，连续去分别眼前这些境界啊，哦、那就有直取相了，有直取眼前的境界了，那接着就记名字相了，啊，记着你眼前的差别相了，构成名相啊，不知道它是虚幻不实啊。那接着的就有这个企业相了，就起了贪嗔痴了，就有你喜欢的，见了你欢喜的，你就起了贪婪心；见了你不喜欢的，你就起了厌憎心。啊，就有了这个企业相了。那有了企业相，有了造作以后，就有了业绩苦相了。所以有这个六出的原因呢、啊，那就有了这个。业相呢，就像无名风这么一吹，啊，整个藏我们这个平静的八世的心田就起了滔天的大浪了。所以一比霹雳通啊，所以佛陀就以海水来做比喻，来形容大海没有风浪的时候它是平静的。啊，我们也坐过船，啊，到了大海上，如果没有浪的时候。那船走起来很稳，如果一有了风浪，哇，那个坐起船来就非常的不舒服啊，就晕船的。所以用这样来做比喻啊，让我们凡夫能够通达，能够了解啊，在八世的心海里面本来是平静的，在真如寺里面，它是连一相也不可得，万法都是在这一念心中现啊，所以。性分跟相分是一不是二啊，是能所双明的，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有了二那就坏了。所以我们在讲四依心不乱，那就什么，有了那无明业相，但是他看的是临近的极灭的啊，但是这个见分跟相分这是很维系的啊，并不是很出显的那个像我们现在见分跟相分就非常明显了。那种境界是四依心，到了离依心就双明的境界了。那整个啊，海水波浪就是水，水就是说波，水也波不二。看到我们这宇宙森林万象林林种种，全是就是一个离体啊，整个就是一个真如。所以啊，离依心是大彻大悟的，真正彻悟本性的。那四依心他心里还有住的这么一相，就是在这个他是以这个藏寺啊正第八寺为他的心，所以业相优波浪一比毗雷通啊。二是大慧菩萨复说偈言，入出光等照下中上众生，如来照世间，唯以说真实，以分布诸法，何故不说实？啊，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前面第39页最后一行的啊，由这个缘而提出了问。那39页最后一行就问：不坏相有八。无相也无相，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就是我刚才所讲，入了离一心不乱了。原来这八事啊，原来就是跟四字菩提是无二无别的，只是你心动就把转自成事了啊。心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心不着相。眼前的境界那就是般若啊，眼前的境界就实相啊，所以四字本来是一家，都是在我们取相分别而已啊。如果你了解实相，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不再去迷执眼前的境界了，放下了，不再往外攀缘了，你以前处世待人接物叫做八事，现在你不再往外攀缘了，放下万缘了，心地清净平等了，那你现在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 四字菩提的作用了。因为你真正放下万念的时候啊，你已经没事了，你真正没事了。因为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剩下的事情呢、啊，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而已啊。这是源于我们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股力量啊，这种大慈悲心的力量啊，来帮助众生的。所以以前处世待人接物是八事啊，五十一心所迷惑颠倒造业啊，悟了以后一样处世待人接物叫做四字菩提的应用，三轮妙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八事跟四字原来是一件事啊，它整个就是你一心现的，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如果离了相啊，整个八事就是真如是啊。所以阿赖耶是什么？我们法身受缠了，被缠住了，真如迷了，被缠缚住了。所以我常说我们众生叫做如来藏起来了，因为你被束缚住了。所以如来的一切功德妙用，真如的智慧不能显现。如果我们离了这个我法二子的缠缚了，那就叫做如来藏了，我们这一念心就含藏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了。所以像大海一样含藏无量的宝藏了。所以上上星期我们也介绍过，这不坏相有八，我们以为八事是坏相，其实它当体就是如来藏事，只是染净的差别而已。染了称之为八事，不染了称之为四字菩提，染了称之我们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不染了清净了是实相法，是智慧法。所以啊，在这里大慧菩萨就提出问题了。入出光等照啊，你像太阳一样，它普照大地啊，遍照大地啊，是平等普照啊。入出光等照是平等普照啊，它没有分别心啊，没有说啊，这个人我给他多一点光明，这个人我看了不喜欢，我就少照他一点，他不会，是平等普照的。下中上众生啊，所以这是比喻啊，如来是平等教化一切众生，像太阳平等普照这下中上众生啊，就是比喻这三圣根性的众生啊。下根就比喻声闻圣，中根就比喻我们的缘觉圣，上根就比喻菩萨圣的众生啊。那如来照世间呢，唯以说真实啊。那佛陀降生到我们人间，四现八相成道，是平等的普照我们这个愚昧的凡夫啊，来为我们做我们的导航啊，叫我们能够处理这三界生死烦恼啊。所以我们讲三界无安宅啊，三界活宅啊，所以为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凡夫来告诉我们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讲佛通达实相，什么是实相？就是真实的相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是怎么一回事。那大家已经晓得了，前面已经介绍很多次的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毕竟空啊，因缘有自性空，空有二相皆离的空啊，这个离体啊，没有办法讲眼前这是什么个境界啊，这是个离体，但是依于我们的分别心，所以才建立了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其实这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就是个离体，这诸法毕竟空，是因缘有的自性空啊，得不到的。那告诉我们这宇宙万法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是这个 无法三自性呢、啊？就是我们本经所讲的相名妄想正智如如，这无法三自性，是依他起性，然后偏计执性，还有这个缘成实性，这三自性呢、啊，是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假象，各种因缘聚合在一起的一个假象。那依我们的妄执偏计执了，妄想自信了，把它以为是有的，它的当体是缘成实性，也就是我们的真如所显现的这个相而已啊。我们真如所现的一个体相用而已啊。所以整体法界就是我们一心随着染尽二法变现的这个实法界啊。体就是真如啊，就是缘成实性，缘成实性就真如啊。那真如本来是平等无相，是个离体啊，但是它随缘聚合在这，聚合在一起的假象里偏计执了，以为是没法，法法不同，其实没法的当体是一法之所应，是一件事的，告诉你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宇宙万法是从你心想生，是你的心事变现出来的。所以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是你的心事变现出来的，实相告诉你这个。还有实相告诉我们，这八事二无我，整体的法界，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就是八事五十一心所演化出来的假象，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不是实有的啊。这二无我啊，人无我，法无我、啊，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这宇宙当下就是个真空妙有，一个影像而已啊。这是诸法实相。还有诸法实相告诉我们什么？法界无障碍啊，因为法界是个无尽的缘起，没有障碍啊。你看诸佛如来啊，大入小，小入大，过去现在未来无障无碍啊。那个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十贤门，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真心的妙用啊。换句来说，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方式啊。那十贤门什么同时具足相应门啊啊，这十个我现在没有记下来，很抱歉。什么须弥啊，那个戒指那须弥，那戒指也没有放大啊，那个须弥山也没有缩小，那放进去刚刚好啊。那个须弥那戒指，我们也是觉得诶，这怎么有问题嘛？须弥那么大，放一个戒指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个戒指放进去也刚刚好，你想想看，真的不可思议。那须弥也没有缩小，戒指也没有放大，放进去刚刚好。所以那就是我们的心念了。你想想看，当你心里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想一个很大很大的虚空，或者想一个很大很大的大楼，你突然把它想一支铅笔，很小很小的铅笔，你想想看，你会不会觉得你脑筋？好多空白了，空了很多空间出来，没有，刚刚好，是不是？那你再把它想，你突然想一个很小的铅笔，突然把它想成一个大虚空、大海边，你也不会觉得哎呀头要胀破了，因为它突然变很大，没有障碍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可以想现在，可以想过去，可以想未来，没有障碍啊，时空也没有障碍。你现在可以同时想纽约、想日本啊、想那个澳洲，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可以想啊，只是我们凡夫的想不能兑现，差别在这样。菩萨一想就兑现，差别就这样而已啊。菩萨他一想就兑现，所以八地菩萨他可以用他的定力啊，我们叫他定果色啊，可以把一座土石，小土石的山丘，用他的定力，用他的念力，把它转成啊那个粮食，来这个救济灾民。你想想看多自在，这都是我们人人本具的功能啊。所以你想想看，你脑筋所有想的不思议的想都没有障碍的这个想，可是我们没有一样可以兑现。菩萨是心想事成，真的就是这样，这是我们每个人本来面目，是法界无障碍，这是实相啊。佛陀来我们人间跟我们讲这个宇宙万法、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太虚大师把它分成这四点，一个就是诸法毕竟空，一个是八事二无我，一个是这个无法三自性，另外一个就是法界无障碍。 这四个啊。所以佛陀来为我们讲这个万法的事实真相啊。那可是呢，以分布诸法，何故不说实呢？这个以分布诸法，就是指佛陀在其他经典中啊，他曾经说过啊，破六世乃至于破七世证阿罗汉果，那破八世证真如，又说断烦恼才能够证菩提。你看那个六祖大师，他说啊，如果以智慧照破烦恼者，这是二圣之见。所谓的真正的实相大圣之见是什么？这离心嘛，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即实相。那为什么佛陀来到我们这个世间是平等普照，为我们愚痴的凡夫说真实相？可是在其他经典呢，却不说实啊，却不说这个一佛圣的实相法。所以在这里以分布诸法，何故不说实啊？有两项，有两个权宜之说啊。一个是小圣法，他只有说到六世，没有说第七世以及第八世。那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在《解深密经》有说到啊，说阿陀那氏啊，甚深细啊，甚深细，阿陀那氏啊，这个非常的维系啊，阿陀那氏就是我们第八世啊，那一切种子如瀑流啊，我们从八世在因能变的时候，由这个种子产生的第八世，第八世在果能变的时候，产生前面的七转世，那以及第八世一共有这个八个世，那然后前面的七转世经过见闻觉知造作以后，又反心心的种子，然后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的相续不断呢、啊，这一切种子像瀑流一样啊，像瀑布一样，这样相续的不断呢、啊。我以凡愚不开眼呐、啊，我对这个言不具足的修行人呢、啊，啊，我不说这个真实的这个境界、啊，为什么呢？恐彼分别之为我，佛讲无我啊。如果是因缘不具足的啊，跟他讲一个有一个第八世。那就变成了那个印度外道所说的神我了，或者是梵了啊，很容易被误会以为这第八世就是我，就是神我，那就跟那个当时候印度96种外道所讲的那个执梵升起宇宙万法，或者是执着神我升起宇宙万法是一样，那就有生了。佛讲缘起无住性，缘起无生，生就是无生啊，叫你当下会起无生无生意啊，叫你了悟无生啊。啊，所以你看我们净土今天不是讲花开见佛悟无生啊，如果缘不具足，他只是哦，万法原来就是阿赖耶所生的。你看现在很多人还有这样的错误的执着啊，啊，生就是无生啊，这些只是个假象，当体就是真如啊。你说用黄金造成了佛像，造成了项链，造成了基督耶稣的像，你如果看着像，那就觉得它有身有变化，如果你看到了体，它通通是黄金，以金成器，器器皆金，哪有身呢？佛看一切境界是这样，随着因缘的组合变成种种的差别相，它当体就是真如。换句来说，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它当体就是一种能量而已啊，根本就是一种能量，这个能量是一样的，所以有情无情啊，同源种质是一件事情变现出来的，所以生就是无生。如果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为有这个阿赖耶，然后生出了啊正报的身心，又生出了依报世界，哦，这个是有生的，那就变成外道的神我论，跟那个梵变现这个宇宙万法一样，跟我们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创造 万物一样，只是把它改一个阿赖耶而已啊，就很容易变成错觉。所以佛在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啊，不开眼，就恐彼分别之为我，把这阿赖耶 自我也是我的，那佛法跟我们讲无我，要破我们破我执啊，结果呢你反倒执着有我，这不是颠倒了吗？啊，这是第一者，何故不说实。那第二个呢，就是指我们前面那是39页最后那一段记诵啊，不坏相有八，无相也无相，譬如海波浪，四者无差别，全波即水，全水即波啊，无二无别的，整个四相就是离体啊。这生灭门就是真如门啊，迷的时候分成两个，因为我们现在拼命迷指外面的境界嘛，只好立一个真如门跟你讲无相，叫你泯四存离啊，对不对？存了离体，把四相泯了，存了个离，整个境界是个离体，叫你了解诸法总相是空，所以立了一个真如门。可是呢，你还要从空出假，还要是这个真俗等观呢，啊，能够双遮或者双照，双住空有啊，或者是双遮空有啊，到最后遮照不二了，那就是事当下就是理，理当下就是事。我们所讲的无生法忍了，事跟理圆融了，所以叫理事无碍法界，理跟事的圆融了，事。当下四相就是离体啊，四理已经是打成一片了，那个时候真如门跟生灭门是无二无别，哪有差别呢？完全是一啊。啊，所以这些一切啊，生灭的跟不生灭都是依我们迷的时候才立这些名相啊，叫我们离了我们的生灭心，叫我们离了我们的贪婪心，叫我们离了我们的烦恼心，去追求菩提啊，叫我们离了我们凡夫的妄想分别，叫我们去转凡成圣。真正你成就了以后，凡圣都不可得，因为你还有一个圣意的觉得，哎，我成圣了，你还是活在相对待里面，还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呢，因为你还是活在相对待的。所以啊，这个以分布诸法，何故不说实啊，这第二个意义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佛陀跟我们讲，你破七识啊，把我执破了，证阿罗汉果，用第八识心，用阿赖耶识，然后破八识证真如。原来啊，整个八识如果你不缘外尘，整个八识当下就如来藏识，它整体就如来藏识。所以我常常说，名为众生的八识完全一样，体都是一样，只是在我们前面的七转识，我们转出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其他的隐藏起来不能显。那佛陀破了我法二执了，把一切无明断尽了，整个八识里面所有的含藏的宝藏通通显出来了，所以整体宇宙一切有情无情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他在一心中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原来呢，这个境界并不是佛陀用眼睛在外面看，在他心中显出来的。所以啊，那个菩萨证的天眼通啊，或者是他心通或者天耳通，他并不是用眼睛看看去看外面，哦，那个几个尘沙劫的世界，那里有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用眼睛去看的，不是啊，在他心中现出来的，在他自心中现出来的，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啊，佛法讲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我们这一，我们这一个心念，也就是我们这第八识，这一个心念就是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啊，住在你这一念心中啊，啊，这一就是一切，那一切也就是一啊，是无二无别啊。那这两个后面还要再连上一句话，就什么？一入一切，一切入一。所以啊，你看那个菩萨，他天眼测见，天耳测听，同时十方宇宙的一切众生在做什么事情，在说什么话，心在打什么妄想，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不是用眼睛去看，不是用耳朵去听，他在他自心中现。所以一切入一，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在打妄想，在做什么事情，同时入在他这一念心中。菩萨看到了，我们看不到。所以十方一切众生在做什么，在打什么妄想，也同时入在你的心中，入在你第八识心中啊。那我在打什么妄想，也同时入在十方一切众生的八识心中。可是我们不了解，菩萨在定中看得清清楚楚，哦啊，天眼测见，天耳测听。所以你看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红河沙数红河沙的众生，红河沙数的红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这里面的一切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他不是用眼睛去悉知悉见，这么浩瀚的宇宙，任何一个众生在打什么妄想，在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在讲什么话，在做什么事，佛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眼睛去看的。为什么？一切入一，一入一切，是一切众生在做什么，同时入佛的如来藏识里面，同时看到在做什么，同时看到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不要以为人家看不到啊，人家不晓得啊，一入一切呀，这十方一切众生一入一切呀，那一切众生也入一呀，入到你这里呀，互相交融啊，那这一就是一切呀，一切就是一呀。所以我们这一念心是不是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是互相交片的啊。所以我们第八识它当体就是如来藏识，只是染净的差别而已。第八识清净了，无染了啊，这三系相离了，能见相所见相，见分跟相分离了，当体的第八识就是真如，就是真如识，当体的第八识的如来藏识。但是因为迷了，有了见分跟相分，就我们就改个名字叫阿赖耶，因为他已经有了三系相了嘛。那有了三支相，它的作用，它的功用，就没有真如识那么浩瀚，那么广大，遍现法界。所以阿罗汉最大的神通道力，可以遍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在他心中现，不是用他的眼睛去看的。阿罗汉他在偏真涅槃里面，他还是一样有圆明常寂照，他可以看到啊，最大看那个三千大千世界，这里面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你叫他不出来，就这样而已。那有缘的他会出来。你看像我们那三面水忏那个悟达国师长的人面疮，那个阿罗汉跟他有相约，那个是什么迦罗那尊者是吧，跟他有相约，说你如果有碰到有困难了，我会帮助你，因为你对我不错，对不对，你照顾我，我会帮你忙啊。最后他长了人面疮，他跑到四川的某一个山啊，他看到啊，照他所指示到某个地方去，那里大声呢喊他的名字，哦，眼前就现出一个大寺院，然后迦罗那尊者就从那里走出来。你看他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他在虚空法性里面，我空真如里面，谁都找不到他，他不知道藏在哪里，到处都是，跟他有缘他就变现出来给你看啊。所以阿罗汉他在那个我空真如境界里面，在那个偏真涅槃境界里面，他没有身体啊，哪里有眼睛鼻子耳朵去看去听呢？但是呢圆明常寂照，那就是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一切现象都在他心中现，这三千大千的众生啊，起个心他也晓得，讲什么话他也晓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看呢，我们心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的第八识为什么就用藏识如巨海，含藏记载了整个宇宙人生万法的所有的资料都记在这里面，里面任何一个众生以及十方诸佛如来菩萨声闻缘觉司法界众生的所有的一切资料都记录在我们的如来藏识里面，在我们的第八识里面。但是因为它有这个三系相，所以功能不能显，即使你证了第八识也是显出它一小部分的功能而已。所以你把这三系相除得干干净净的，它整个第八识就是如来藏识，就是真如识，那是所有宇宙不管多广多深啊，多浩瀚，都在你这心中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以这四句啊它连在一起说啊，那就大家就了解了，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那一切入一，一又入于一切，所以我们这一切就是你一，那一也就是这一切，那我们众生在打妄想，在一切造作啊，造作种种事啊，都入一切众生的八识中，但是这一切众生的八识，那个一切也就是一，了解我的意思吗？真的就是法界的无障碍就是这样啊，所以啊，你起一个心动一念啊，一切的造作，十方啊，十法界众生的心中都马上记下来了，当下就记下来了。那因为我们被这个分别我执、分别法执、俱生我执、俱生法执障住了，我们感受不了别人，只能感受自己在起心动念造作而已。佛菩萨他把这个我法二执破了，在他心中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为什么佛成佛的时候他说啊，一切有情无情众生都在他一个身心中同成佛道，这跟我们说的多清楚多明白啊。所以啊，在这里讲何故不说死，这个死啊就告诉我们，这为什么不直接了当跟我们讲，原来八识，整个八识就是真如是啊，只是染尽迷雾不同而已啊，并啊没有换掉把这个八识破了以后才变出真如来啊，他当体就是啊，当下就是啊，所以八识如果是清净的啊，把我们这个染垢去除了，那八识当下就是四字菩提，无二无别啊。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讲以分部诸法何故不说死啊，那尔时世尊以偈答曰，那这个时候佛陀也一样以偈颂来回答大慧菩萨的这个问题，若说真实者啊，彼心无真实啊，譬如海波浪啊，镜中像即梦啊，一切即实现，心境界也然啊。那如果是要讲真实啊，那我们的心那执着很重，怎么跟你讲真实啊？真实就是跟你讲万法无自性啊。如果你了解万法无自性，那好了，桌子既非桌子，是名桌子；花既非花，是名花；金钱既非金钱，是名金钱；一切法既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你看大会所提的那个108问，佛怎么答？那个自觉之境界，他怎么跟你把大会菩萨所问的问题，就说这个问题既非这个问题，是名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既非这个问题，是名这个问题。那就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看到是你自己心的影像而已啊，是你心的影像。但是你证了这样的境界，那众生没有啊，没有证了这样啊，那你没事啊，众生有事啊，众生有事要什么呢？帮助众生嘛。那帮助众生怎么办呢？你不能讲出你的境界啊，你要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说这是钱，这是什么，这是这是房子，这是不动产，这是工厂，这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随顺众生的名相而分别而分别啊。但是众生看了这个世间呢是变化无常了，对你来讲是什么呢？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一切法当下都是清净即灭相的，它当下就是真如啊，都是圆成实性的，都是一心的体用而已啊。那心体是空寂啊，是清净即灭啊，心，所以清净即灭的心所变出来的影像，那当然就是清净即灭啊。所以大海海水啊是湿性的，对不对？那浪那是不是也是湿性的？浪也是湿性嘛啊，所以心是清净的，所以心变出来的影像那当然是清净的嘛。所以你看，如果你看你用那个冰，那个现在流行冰雕，对不对？那冰雕也可以雕出火的形象，对不对？雕出那个火啊，火在烧那个形象啊。但是那个冰雕出来火的形象会不会热？哎呀，你还是把它拿来吃掉，好凉哦，好冰，好凉哦。如果真的火你敢吃吗？一定被它烫伤了。冰雕雕出来的火是凉的，一样，心是清净的， 因为你迷止了，所以它染污了，念念相续的。如果你放下万年呢、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心本自清净即灭相啊，清净即灭相现出来的境界，那当然也是清净即灭相啊。所以心如镜也如啊。你真正到达了接近清净的时候，佛就给你点出来了。哎呀，八识整个就是实质，烦恼就是菩提，对不对？因为你心已经清净，你现出来的作用那也是清净，不着相了。不着相，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都是菩提显现出的妙用啊，这叫做真理的化身啊，最客观的啦，绝代客观的啊，一点都没有偏差。所以真理就真正的道理，所以你每天讲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是绝对的道理，对不对？真正的道理。那要做到怎样？你心离相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了，那真智慧就透出来了，真正的智慧就透出来了。那个时候烦恼即菩提啊，你说贪嗔痴戒定慧，那只是个形象的应用而已啊。我们每天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处事待人接物，种种我们世间的相，你缺一不可啊。你缺一个，比如说你只能够啊现那个笑脸啊，啊做个好好先生呢、啊、那你对那些顽劣分子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应付啊。所以有时候要笑脸，有时候、啊、要现愤怒金刚，有时候不得不要打方便妄语。在这个社会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白色的谎言，对不对？但是当你，我常常说，当你在打白色的谎言的时候，你马上要反照，我这个谎言是不是为我自己？是不是自私自利，想得到我自己的好处？啊，是不是清净的？是不是平等的？是不是利他的？如果你这样，这个谎言跟智慧比较相应的。如果你一想，哎，这个字，我这个谎言纯粹是为我好处的，我可以打这个好言谎言，我打得多少好处啊？我可以怎样怎样呢？我这个好处，那你不要打。因为你一打，下一次还会再打，对不对？你倒不如忏悔，以后甚至你已经讲过了，去跟对方讲：“哎，我昨天跟你讲那个件事是跟你开玩笑的啊，我收回来啦。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赶快收回来，不要去欺骗啊。”你可以用做一个省察一下嘛，反省一下嘛，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真的不圆满啊。像我们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不得不。也是，所以一切法它不是善恶，心才有善恶。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应用一些看起来像恶法，但是看起来像恶法，我们要反照一下。我用这样的方法来处事待人接物，我的内心是为了利己或者利他，有没有清净？有没有平等？有没有慈悲？把它印证一下嘛。如果你跟清净、平等、慈悲相应了，这个法接近智慧啊。所以啊，真正。如果你心不染万境了，你以前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是烦恼，你在这里面有善恶法，真正你心不染万境了，那一切的运作就变成菩提了。所以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啊。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你要做到真的像如来随时念解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那是何等的境界？那是有真实的功夫。那是真正你内心一点私心都没有了，起心动念纯善无恶。如果你还有自私自利的心，根尘接触还会生烦恼，那你最高的层次也顶多是个解悟，生解悟而已，还不是真正的证悟。证悟真的是不以万法为理，所以很多人把信悟或者是解悟当成开悟，那就很糟糕很糟糕，因为他没有实际的功夫，他会迷惑颠倒，会造业，会起贪嗔痴，结果他以为他已经成就了，那就差太远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自省的功夫。所以在这里佛陀就告诉我们，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他心里根本就不清净，他处处着相，他是非好坏美丑贵贱看得好清楚。你说跟你讲这些境界都是智慧，那怎么办？他岂不是迷惑颠倒吗？对不对？他看这个他喜欢的东西他爱得不得了，他讨厌的东西他气得不得了，根尘接触有贪嗔痴的这个意象，换句话来说，有这个贪嗔痴的意象，你看不到诸法是平静一向的，你看不到诸法实相，看不到诸法毕竟空的真实道理。